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波及新媒出品。许多年后，当谭维斯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对发掘的紧迫和这个看似不近人情的命令专门做过解释。发掘之所以如此紧张，是因为受时间的限制。在外行看来，这座墓就在那里待着，又不会半夜跑掉，慢慢挖就行了，何必那么紧张？这不是故弄玄虚或者自找苦吃吗？错，凡行内人士都知道，每一项考古发掘都是有一个时间限度的，像出兵打仗一样，必须按作战计划在预定时间内完成部署或拿下所要打击的目标。如受到天时地利人和等各方面的掣肘或阻击，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那就意味着全盘计划被打乱，将产生意想不到的麻烦和危险。只要翻翻史书，你就会发现许多战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导致了失败。1972年，考古人员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座汉墓中发现了著名的《孙子兵法》铸剑书。这个书和传世的各种版本不太一样，但更接近孙子的真传。其中作战篇记载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交期之财，车甲之俸，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也。胜久则顿兵脆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失则国用不足，故兵闻拙速，未独乔之久也。这就是说，军队外出作战耗费很大，影响到国家方方面面。久暴失就是部队长期在野外，这样很容易使力量耗尽，后勤不济，经济枯竭。凡用兵打仗，只听说有宁拙而求速胜，没见过因求巧而久拖不决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速战速决。雷古敦古墓发掘队伍虽没有《孙子兵法》上所说的十万之师，但100多号人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依然要耗费数量可观的粮草和金钱。当时空军下拨的经费就那么几万元，多待一天就多消耗一份开支，所以这个事情必须按《孙子兵法》上所说的速战速决，不能拖延马虎。作为对谭维斯这一说法的呼应和补充，曾担任雷古敦大墓发掘队行政管理组组长并负责后勤工作的周永清回忆，当时正是农业学大寨喊得最紧的时候，县文教局其他领导都下乡去了，我在家里主持一个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班。发掘古墓后，上级让我搞后勤，我很快从各公社文化干部中和县文化馆等部门抽调了30多人，一部分人参与发掘工作。王世镇是个小头目，由他带领，一部分人协助准备物资器械，一部分人搞后勤。生活上的这一套全是我找的人，采购员、炊事员，还有3个倒茶搞接待的女孩子等等。部队只提供房子和桌椅板凳等硬件，吃饭的事他们管不了。正式发掘的时候，人员到了100多，我们就自己开火做饭。当时吃粮按计划供应，凭粮票才能满到，仅凭有钱还不行。凡参加发掘的人员都自带定量粮食，吃饭个人掏钱。考虑到这项任务特殊，工作辛苦，经我们上报省革委会批准，凡参加发掘的人员每月的粮食供应标准提高到45斤，差额由县粮食局补贴，另外每人每天补助6角钱。这个标准在当时看来已经够可以的了，100多人一天的补助就要付出近100块。当时像食用油、肉食品、副食品等同样凭票供应，很紧张。出现革委会按规定给予安排并适当优先供应和照顾外，我同负责采购工作的范修恩同志也想了不少办法，尽量把生活搞得好一些。如肉类太少，当时很难买到，我们就想办法多买一些猪杂碎、猪下货等补贴。发掘后期天气越来越热，山岗上草木繁杂，蚊虫蛇蝎特别多，搞得大家坐卧不宁，当时买个蚊帐都很困难，有钱也买不到。 为了保证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这些后勤人员尽量把蚊帐让给一线的同志用，气温较高时我们就睡在外边。除顾及物资消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木坑本身要受制于天时。木坑一旦开启，若突然遇到暴雨，而考古人员未能把该得到的资料抢到手，珍贵的资料可能被雨水冲走而永远无法补救。时任清理组组长的郭维德后来颇有感触地说，类似的事情他在考古生涯中曾经遇到过不止一次。1962年，郭德维在江淮太辉观发掘一座楚墓，据他说就差那么半个小时即可照完相、绘完图、取出全部器物，想不到一阵暴雨袭来，导致墓坑坍塌，差点把考古人员给活埋。雨过之后，众人又花了十几天时间才把坑内的淤泥与器物清理出来。尽管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有些文物还是受到损失，回天乏术，只能扼腕长叹。20世纪50年代修建三门峡水库时，发现了国国贵族墓葬，考古人员在发掘中因突遭大雨，墓坑坍塌，一人压毙，实实在在地闹出了人命。此次发掘，谭维斯与郭德维等考古人员在做方案时，曾想在墓坑上方搭建防雨架和防雨棚，但在全景照片没有拍摄之前尚不能实施。这诸多原因逼迫考古人员刻不容缓，必须昼夜兼程，一鼓作气将墓坑内的白膏泥与木炭清除。晚会散去，考古人员、后勤人员连同各公社生产队前来支援的民工全部进入现场操作起来。雷修所技术人员早已在工地安装了电灯，墓坑四周如同白昼，众人弯腰弓背，连挖加铲，经过一个昼夜的奋战，总算把几十厘米厚的白膏泥弄出了坑外。接下来就是木炭的提取。按照原先的设想，木炭总比上面那黏糊糊湿漉漉的白泥巴好取得多，但一经挖掘才发现恰恰相反。大家发现木炭之下先覆盖一层竹网，竹网之下为丝帛，丝帛之下才是篾席，篾席铺于果盖板之上，果板之上铺篾席、丝帛和竹网的情形，在国内属首次发现。对墓葬制度的研究无疑是一份难得的实物资料，清理人员必须弄清三者的关系，要一层层小心谨慎地提取，稍不留意就容易把三者混在一起，夹杂在木炭内一同取出，对文物和资料的保存造成损失。面对厚约30多厘米的木炭层，时间又显得极其紧张，这似乎是一个又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的悖论。发掘人员恰恰就在这样一个悖论中工作，用郭德维的话说，就是越是紧张越既慌乱。现场由谭维斯统一指挥，将专业人员分成几个小组，每组都有民工与后勤人员配合，专业考古人员调动的地方其他人才可动手，如何动也要听从专业人员指挥，不能由着性子胡来。考古发掘可不是闹着玩，一不小心就可能造成文物损失。谭维斯现场宣布，谁要胡来就开除谁。如此这般，尽管大家都很紧张，但却有条不紊。根据现场发掘的经验，考古人员采取顺藤摸瓜的方法，先找到木炭中叠压竹网竹席的边和角，仔细缓慢地提取，在绘制照片之后，里边的截取就相对快捷和粗糙一些。当考古人员弄清竹席、竹网与丝帛的底细，取好应对的标本后，时间已到了15日早晨，脚下几万公斤的木炭必须赶在中午12时之前清理出墓坑。于是谭维斯再次召集全体人员做了鼓动，以胜利在向我们招手、曙光在前头为号召，要求众人勒紧腰带、振作精神，争取最后的胜利。会后身心俱备的发掘人员咬牙瞪眼，强打精神继续劳作。众人挥锨扬铲，将木炭挖出装进筐中，又一筐筐一篓篓地扛出坑外。 前来观察的雷修所首长郑国贤、王家贵一看场面如此紧张，时间如此紧迫，劳动强度如此之大，立即命令部分官兵前来支援，现场人心大振，清理工作明显加快，终于在12点10分清理完毕。本次共计出土木炭1100余筐，经杨定爱、曾宪民等考古人员分几次过秤，每筐约70斤，总共3万多斤，这是现场所得含水木炭的重量。后来在揭取果盖板后，得知果墙四周与坑壁之间也填满了木炭，估计整个木坑共用木炭按含水量计算当在6万公斤左右。而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木果上部填塞木炭厚30到40厘米，共约1万多斤，这个数字竟是在保障考古资料的情况下于半天之内完成，其紧张和艰巨程度可以想见。木炭取走后，经过清理，木果盖板全部显露出来，总面积比木坑略小，在不同的室内一字排开，场面极为壮观。当众人走出坑外，酸痛的腰身还没有直起来，只见谭维斯从雷修所办公室气喘吁吁地跑来，抬手对众人喊道：“同志们，快去吃饭！刚接到电话，飞机要提前到来试飞，我们要做好准备。”众人听罢，顾不得腰酸腿痛、胳膊肿，呼呼隆隆地向山下涌去。此时，武汉空军派出的直升飞机已飞离机场，正穿越蓝天白云向雷古敦飞来。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